懂这些也很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哪里呢？在格陵兰的东部哦。格陵兰呢，其实台湾的同胞已经很少来了，更不要讲是东部了。东部的国际游客其实非常的少哦。那我这里是在它的东部库鲁苏克哦。那这里呢，后面有一个你看漂亮的一个冰川，就在我们后方。我们站在库鲁苏克的城市的北方，大概在100多公里的地方啊。那我们在这里已经宿营了，今天要睡第二晚了哈、哦。对。那这里非常的漂亮哦，那附近几百公里都没有人，就只有我们哦。好，那有享受来这里刚好2个礼拜了，今天是8月1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格陵兰的所见所闻哦。我先开始好了，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欧莱德格董，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永续长修明。
对，
大家好，我是导演阿吉。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应钦。
啊，我记得我到伊鲁丽莎，到伊鲁丽莎去见了。前总理啊、就采访库里克，我们问他说关于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嘛，他说其实在格陵兰的打开窗户就看见气候变迁，因为他从小时候要看到整个山啊、这个结冰的状态是整座冰山的，然后他就一年一年的降低，到现在他窗户里面已经没有那座冰山了，所以对他来讲说在格陵兰就每个人居民都知道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啊、虽然他们整个有。面积有台湾60个大，然后人口也才5万多人，现在快接近6万人。可是他们每个居民都知道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我们访问了非常非常多当地的居民哦，那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气候变迁很紧急，可是对他们来讲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总是去调试去因应的。甚至格陵兰未来会越来越繁荣，这是我的心得。
对，
这为什么？因为变暖了嘛。然后这里变暖了，他担心的是我们。所以前总理讲说哈，拜托拜托拜托，如果你们还是这么样破坏环境，让二氧化碳升高的话，你们居住的那些城市都会被淹掉。然后还问我们每一个人住的多家里是多高海平面的，还问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们家300公尺，说哇，你最棒了。他说你们最起码要住个几十公尺以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比关心自己还关心我们。他觉得气候变迁在这里看得到，可是受影响的气候难民都是格陵兰岛以外的人。几乎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宜居了，你知道，因为冬天时间越来越短，夏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可是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就是极端，极端化，就气候其实它是极端化，忽冷忽热。我们访问了不动港，结果他说去年变结冻了。我们访问了结冻港，他说最近几年已经不动冷了。就从小到大这些规律都被改变了，所以人类要懂得调适因应，还有就是减缓这么急剧的一个气候变迁。所以我们应该想想看要做些什么，所以这次来格陵兰有一些发现跟观察，对不对？吉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刚下飞机的时候，就是我就看到就是满街的蚊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么冷的地方，你看这里还是有蚊子
的。说真的，出发前我们那时候如果还没收集资料的时候说有蚊子，我们就说这个资料谁查的，对不对？
对，就说你在骗人吧，这样子。
我查到有蚊子，大家还不相信我。
对，就说这资料谁查，怎么有？
防蚊网对啊，照着那个那么丑，不要。
结果当地人呢，让我们来这里的时候，那个向导带着防蚊网，结果我们反而这个外地人，
这个蚊子呢，就像那个战斗机一样，然后不断的攻击。
就想到千千万万个人在欢迎你，就是蚊子大军在机场入口在欢迎你。
那也是因为就是修明事先有做功课啦，然后那时候公司就发给我们每个人一罐防蚊液，那个是来自于那个热带雨林的
安迪罗巴狗，
然后就是它也是天然的。当我就涂在脸上的时候，就就好像有防护罩一样，因为我涂完了，然后他就马上不靠近我，然后开始去盯引擎啊，盯球。
我跟你讲，对对对，这个是好玩的事情，知道吗？就是说有一个人哈在擦防蚊乳液的时候，其他人就遭殃了。本来是在他那一群的地方哈，就飞过来了。
几率是均等。
后来
有人作弊，
后来那个后来刘爸那些记者在擦的时候，大家全部都起火，因为最后被火那个最惨。北极啊，有蚊子这件事情要记得有蚊子，
一定要注意。
一期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发现来这里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岛啊，因为。很多所谓的仪式的美景就是太让人惊艳了，就是说我也拍过很多地方，那不过这边要看很多美景，除了当然聚落很多村落很棒之外，另外很多像这种冰川啊或者所谓的旁边的这些。
这几天下来你觉得哪个地方最漂亮啊？
我觉得每个都很有特色，都很棒。只不过在这边要去拍到这边，第一个，平均每两天要坐一次飞机，然后接着换船，每次坐个船搭个船，都是一个小时起跳。
搭了多少船了？
对，不知道算不清的。还有搭那个六个小时的船，所以来这边就是你要想要获取这么漂亮的美丽景致，像我们身后这个冰川，从城镇搭过来快艇两个小时。哇，那个是蛮远，可是来到这个地方也真的值得。全世界大概没有人有机会在北纬66度这个地方野营的经验。
嗯，跟你讲哈，这个绝世美景这个事情真的是每天看的，就是看到真的。以前哈，我们看浮冰都是看电视上有没有，或者看什么报道。就我们在这里每天看浮冰，看到哇哇哇哇哇，那个浮冰数量，我们从飞机上看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对，就是
很像一点一点、這個、小白点。
对，然后其实后面的报道里面会有非常多，就是每一条冰川它其实往后退的速度都有科学家的一些记录啊。这个在整个格陵兰有非常非常多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长期住在这边，还各大学的研究人员，为什么就是要研究这些就是地理的这些一些变化，然后来做也气候变迁数据的一些佐证啊、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永续长在讲之前要先教我们一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来格陵兰后发现什么，知道坐船坐飞机不正常开是很正常的，
对，这个
飞机说不飞就不飞，说两个小时以后就两个小时以后，
引擎坏掉就整个都不用开了。
天，有一句话形容怎么样？
他们格陵兰语叫做 im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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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它解释英文叫做 maybe， 更贴切的叫做再说吧，再看吧，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啊，明天的天气不知道怎么样。再说吧，
对，这个天气变化实在太
快了。明天的引擎会不会坏掉？
再说吧。
我们在那边等飞机，那天在飞机场等飞机，对。后来就在那边等着登机牌拿到了，后来飞机取消，为什么？飞机降不下来。
对。
然后我们在那边等着，要准备要离开，要明天再来，对不对？对，结果呢，雾稍微散开，有一班飞机下来了，全场鼓掌，就是有一班可以下来了。永续长，这两个礼拜有什么让你比较记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那个雪橇犬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刚刚葛董也有讲到，那个钱总理提到啊，就是过去其实格陵兰这边大概有15000只的这个雪橇犬，那就是在当地就负责交通运输啊，冬天的交通运输这一个工作，但是也因为环境跟气候逐渐变化，使得他们冬天的这个季节越缩越短的这个状况底下，他们雪橇犬其实真的也很他们的饲养费用其实非常的高。所以没有太多的饲主有能力能够再负担，所以现在到后来到现在呢，其实全格陵兰只剩下8000只的这个雪橇犬。那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 CC Moot 那一边啊，遇到了一个夫妻俩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其实即使气候变迁了，雪橇犬的工作可能不如以往像冬天这样子担任这个交通运输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他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是拉着沙滩车，让他们就是雪橇犬也可以跟游客一起安排跟行程，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最棒的是说，他们甚至希望在 CC Mute 那边成立一个，就是有关于雪橇犬的一个保育中心，结合所谓的学校的教育，让小朋友不会说因为啊雪橇犬慢慢的没落之后，把他们从这个历史中间断开了。然后就从此以后跟这个雪橇犬这个完全没有瓜葛这样子，
因为在格陵兰的家家户户有雪橇犬是一样一定的，那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跟运输工具，帮他们承载货物啊哈，他们渔货啊什么东西都是雪橇犬在拉货啊。
以前格陵兰这边的海域就是基本上到东边都会直接结冰，然后就是雪橇犬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己去帮饲主找到，就是哪些冰是脆弱的地方，它会很容易的去避开它，那是一个动物的本能。
非常聪明的雪橇犬，很灵敏。然后呢，我们也有去看了，哦，对人非常的亲近，人靠近的话呢，它就对你非常的就是友善。那这些雪橇犬呢，其实前总理告诉我们，大概什么从10000多只到8000只。然后呢，其实现在在扑杀了大概5000只安乐死，那剩下实际上大概3000多只。我们在 CC Mute 那边大概1500只左右，然后他想要把它保育下来，变成一个文化。因为其实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时代的变迁，沙滩车取代了，
对，
就是这些。然后像我们到了很多城市，像我们 今天来这里的这个克鲁苏克根本就一条柏油路都没有，
很多都是石头，
都是石头路，所以说其实那个他们的路就是自己要看你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所以越野沙滩车在这几年非常的家家户户都有、嗯、然后到冬天的话可能还有那个雪橇摩托车，雪橇犬已经就是越来越没有办法帮人类了嘛、嗯、对，所以他们就在大量的减少、哦、然后可是它这是确实因努特人很重要的文化之一、嗯、对，所以他们想要保留这个文化的话，他就说他们夏天的时候他们想要做一些有轮子的一些工具，让他可以也是可以拖，让那些让他的下一代啊，让后面的人呢，让就是可以这些把这些少数的雪橇犬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文化给传承。来这里两个礼拜了、哦、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没有一棵树，
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树？没有树，
红绿灯也很少，
也没有红绿灯，北极线以北都没有看到红绿灯，更没有一棵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一棵树，对，所以到了它南部一点会比较有，而且南部的话就是现在渔业越来越发达，
对，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变暖以后，嗯，这就是我们来格陵兰后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的结论啊，我的结论就是它会变成宜居城市，嗯，对，我觉得它会比赤道附近的国家更适合居住。啊，对，然后为什么它虽然气候变临急剧的越来越激烈，可是它夏天它热的越来越高，所以它地底上覆冰去掉以后，可以长出绿的东西越来越多，苔原地形的绿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说他们有机会，像我们那天吃到什么野菜，对不对？
野菜
一年可能只有那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还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还吃得到，这就是随着这些季节的变化啊、那我有遇过渔夫说他渔场的改变嘛，那可能是虾往北边更冷的地方跑了，是可是鱼过来，
对，
好、哦，这样类似像这样子。然后我想请问大家哦，这几天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嘛，哦，蔬菜更是难能可贵，哦，根本是没有什么蔬菜，都是进口来的，所以吃当地的食物。然后请问一下金鱼肉好不好吃？我跟你讲哈，现在一盘鸡鱼肉跟一盘高丽菜，你会选什么？
绝对是高丽菜，
绝对是高丽菜，高丽菜超甜超
黑，
对啊，在这边待了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大家现在最想的就是青菜。
走在路上，然后经过一个那个菜摊，然后我就看哇，有菜，然后那个菜吃起来有点像是
山芹菜
。对，在 CCMUT 在 CCMUT 的时候，他说大概距离在30几公里外的地方，啊，那边有一片就是会在夏天的时候它会长出的
野菜，所以它就是短短的时间，然后才长出来的野菜。
哇，我觉得我们那天晚上的厨师好好哦，对，我们回去以后他帮我们料理到，我买了一把菜，然后这个做的好好几种料理，然后加了好多东西给我们。这里人其实对我们的游客都蛮友善的，因为在 COVID-19 之前呢、啊，来格陵兰的游客啊，大概是一年超过10万人，对，是他们所有国民的2倍以上，对。那格陵兰应该越来越受重视，因为这是第一个呢，在北极圈里面它是有原民的，就是有原住民的，
对，
啊、哦，有原住民文化，因努特人，
对，
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来格陵兰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从这些原民的居住在当地居民的口中，让他们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见所闻，嗯，因为这里的极端气候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家乡、我们每一个城市未来的样貌所要面对的所谓的急剧变化的情形。
尤其是在努克的时候，它的天气变化基本上是以小时在变，以前一个小时它可能是超级热，然后我们就是步行到港边的时候，哦，那个真的是寒风刺骨。
对，有人可能认为说啊，你们在那个北极附近当然就是这样子，他说不是，
是哦，
他们以前其实是蛮稳定的变化。對對
對，我们甚至有问当地人，是说他们如何的去选择，说就是他们的穿着，假设他可能要出去一个行程，可能是一天啊，或者是两天，那他不确定就是天气的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当地人就回答说，就是其实他们早就习惯了，也就对啊，就是早就习惯这样的状态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天那个船长都很会开船？
对啊，对，船长在这边
那个车、那个船速，
我不敢开、欸啊，因为我们那个船小小的，那个冰有的很大，
很大，
那个撞下去跟撞石头一样哎、欸，
对，
开玩笑，
每次都很怕甩尾
嘛，所以我们。我就一上去，我马上就找那个救生带，
所以
我已经穿得整整齐齐的。我觉得那个实在是风险太大了。然后开船的都是他们当地的原住民，都是经验非常好的那个老船长。 开得很快，然后闪的那个闪过去
甩尾。
我看到他那个冰，这个他怎么找到那个缝可以甩过去甩过来？哇，真的很厉害。
更挑战的是说，很多我们知道说那个冰块啊，它不是只有表面上，
对对对对，
闪表面的冰，
它下面还是凸出来的，
下面还有吃水那么深。其实它下面的那些还有冰层，有时候肉眼看到它其实下面很大一片都是蓝色的，它还要闪过那一片。其实就知道说哇，那个每一个
要经验要非常
对。不过说到技术哈，我还是要我们有气长的钓鱼技术那么好。那一天哇，钓那么大条一个鳕鱼哎，哇，鳕鱼哎，鳕鱼。
船长的那一天的船长特别会钓海域啦，所以他
结果那个鳕鱼被船长抢走
了，他知道把它现杀放血，然后哇，我钓那么大的，他还说不行了，因为这里算小只，说不定那么大只的哇，
钓这么大的才能带回家。
还有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我们去超市里面对不对？去超市里面什么大发现？
超市
卖什么东西？
枪，枪，就是你看到后面的那一只，后面那一只，超市可以买到。
对，超市，而且问过他们当地人，他们当地人其实你买枪不用有什么猎人执照啊，你不用有什么任何的凭证，你就是拿了你就可以结账，你就可以带走。对，就是他们对枪支的使用，他们是非常的放心的。
好吧，好吧，好吧。啊，那枪支都锁起来了，我们后来到别的商店，不是连锁都没锁，
连锁都没锁就可以直接拿枪。
好好好，再说啊，有枪有枪就有枪，你们又没子弹。
那个子弹像是你去买泡面啊，就放在旁边的购物车，
拿上自己大篮一个子弹，哇，一个弹夹一个弹夹，哇，其实你就是子弹装下去，然后放下去就可以抢劫了，
对啊，
就觉得但是他们这是稀松平常，为什么？因为因鲁特人是捕猎嘛，
对
啊，捕猎他们是他们狩猎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狩猎季，今天开始对哈，8月1号开始是他们的狩猎季，他们很兴奋，像过年一样的那种兴奋。不过啊，说格陵兰人他们也很环保，他们有保育的措施，就是他们有登记啊，就是你如果要就是射杀某些动物的话，一年都配额，都有限额的。对，然后呢，那北极熊呢？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呢，其实都有遇到过北极熊。
对，
那不过北极熊它是在海边，因为它也要捕猎。
对
啊，所以在海边比较多。对对对，然后我们有看到金鱼，对不对？
对
对。
哇，那天看金鱼真的好惊讶，我们以为是在很远的地方，没想到它游到我们船旁边来。
就是他们当地的法令有禁止，是说就是你不能离金鱼太近，所以他们
不能去追它。
他们的船都是离金鱼远远，然后我们算是很意外，它就在我们的船旁边这样翻身，然后
喷
水。
个水。
对，
朋友们啊。来格陵兰哦，真的有很多值得来看看啊，因为这里的大自然的景观景色，然后这些变化呢，都不是我们在台湾可以想象的。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
对 对, 对，
没错，一定看
不完。然后是不是说我们在台湾要出发之前到现在来，你看见的是不是都觉得它甚至都更放大？对不对？你第一次到冰川下面，还到冰峡湾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那个冰川下面真的跟远远看不一样，那个到下面看几近20-30层楼的高度，
对，
然后你以为你已经到它旁边，其实没有，
还差得远。
我那天讲了一个说，我们大概200公尺，那个船长说你还大概还有2公里。我说天哪，那到这冰山到底是多高啊？
我们现在身后这个冰川看起来很近，距离我们1.4公里。
还有1.4公里耶，
是我们那天去上次去那个冰川
Iki
的时候，宽度你看那个还好吧，宽度5-6公里，对，所以说它就是大概200米高的一个冰川，
然后我们开船就以为很接近，其实他们说还有6公里。
对，有队友叫我讲一个，来格陵兰就有视觉误差，你知道，就是距离判断错误。
对，
就是因为这里那个大山啊，有没有那个大
水，
对
对，无比巨大，
你看得到。虽然可能很近，但是你可能实际走的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对，所以在那个判断距离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差，视觉误差。
那我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谢谢你们对解冻格陵兰的支持哦。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环保的一个采访的记录呢，能够让所有台湾的朋友们更了解格陵兰，也更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也更了解整个地球环境气候变迁所受的影响。OK， 拜拜，
拜拜。